谢谢我敬爱的国权弟兄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大家好。那这两个月，九月跟十月主日讲台信息呢，是安排了彼得的书信，所以前后书共有八堂。那么前书有五堂，后书有三堂，所以更好是八堂。每一个主日我们讲一章，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彼得前后书有更多的认识，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可以从中来学习属灵的生活。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，将我们的分享来交托。感恩主带领我们，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也借着彼得前书帮助我们更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能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见证，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别人。所以这段分享的时间，我们求主同在带领讲的听的，同样得到激励，同样得到造就，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是第三个主日，所以是第三堂，我们进入第三章。那我给今天的信息啊，定了一个主题，优美生活的见证哦。那从第一章的信息，白磊长老提到了彼得写前书的背景，所以当时的信徒呢是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当中。那因此彼得写这一封书信来激励，来勉励信徒，所以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就能靠主胜过一切的苦难。那上一个主日呢，我们年轻的国维弟兄也借着第二章来提醒我们，既然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是尝过主的滋味我们尝了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就当在生活上有改变，有改进在属灵的生命上，我们要有所追求，追求来端正我们自己生活，来见证主。所以我们也要把主恩的滋味来宣扬，介绍给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同样的来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，同样的蒙恩。那我们这时候来看第三章，我把这一章经文呢分成三个部分，三个分题。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的是夫妻生活的见证，然后八到十二节是肢体生活的见证，最后一段十三十八是讲个人生活的见证。那初期教会因为大逼迫，所以除了使徒以外呢，信徒多分散到各处去，比如说腓力他就离开耶路撒冷，到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去传福音。那我们看到腓力他就到了撒玛利亚，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要传出去到撒玛利亚。特别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，因为他要去抓那个基督徒所以主在路上光照他，他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把福音传到了亚细亚欧洲，所以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。那彼得虽然他是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，但也是因着他有一次在血皮匠西门的家，对吗？如果你读使徒行传，那神就给他异象，然后他就抛开那个传统的包袱，也向外邦人来传福音。所以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他写这个信呢是写分散给本都、加拉太、加珀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等等这些外邦人的地方，所以写给外邦人的信徒。因为在那一段福音刚刚开始传的日子里面，信徒面对的阻力面对的种种的问题是非常的险峻的。因此呢，彼得前书在传达了 信徒蒙恩的盼望之后呢，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活石，我们是被拣选的子民。然后在第三章他忽然间转而讨论什么呢？夫妻问题、肢体的问题、个人的生活的见证问题。那你说彼得他是不是离题了？其实不然哦，因为这些问题哦，正是当时信徒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。所以彼得他首先提出的是夫妻的问题。那你可以想象哦，如果是一对夫妻某一方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，那另一方却不信，而且对福音是非常冷淡的，毫无兴趣的，更糟糕的是呢，是极力反对的。那你想看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哦，会带给这个家庭怎么样的难处哦，甚至是灾难。那想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彼得他为什么他的话锋一转，他就转到夫妻生活的教导。那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讲到第一节到六节妻子的劝勉，然后第七节呢是针对丈夫的责任。六节讲妻子，一节讲丈夫，比例不太对。那姐妹不要心怀不平啊，因为这就是古时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啊，所以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啦。那姐妹也不要因此不服彼得，所以等一下你读经文你就会知道彼得其实他要传达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这种不平等的问题，彼得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如何来带领不信的另外一半信主。所以我们就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一节六到六节是对姐妹说的哈，所以我就请姐妹来读这六节的经文，然后弟兄只读一节第七节，姐妹读六节，我们这时候来读。那弟兄来读第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。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那你认为是丈夫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你说他要带领太太信主比较容易呢，还是妻子信主了要带领丈夫比较容易？丈夫带妻子比较容易的请举手。哇，寥寥无几。妻子带领丈夫容易的，我也是寥寥无几，其他的人都不想带。那看看彼得怎么说哈。彼得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怎么办呢？要知道一件事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会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还有敬畏的心。所以彼得要已经信主的姐妹用优美的见证来感化丈夫， 来相信耶稣。那我想这个也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，姐妹向不信的丈夫传福音，最好的管道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一个信主的姐妹在丈夫的面前能够展现出她对神的信心，那种敬畏的心，并且她有贞洁的品行见证，那绝对是有机会来带领丈夫信主的，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。那古代的社会不单单只是指犹太人的社会，即使在罗马时期，罗马政权时代的社会，以及我们古代的中国的社会，其实妇女的地位是大同小异的，都是既不公平既不公义的，因为妇女是毫无地位可言的。所以知道什么是对妇女的三从四德吗？知道吗？那未嫁从父，处嫁从夫，夫子从子，这就是三从。那古代又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大家不要误解这句古话的意思，不是说女人不可以有才华，不用读书，不是，它不是指这个意思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女子应该以德行为重，即使是有才华也要深藏不露啊！有什么出风头的事呢，就让给你的父亲，让给你的丈夫，让给你的儿子，这才是女人高尚的德行。所以什么是德行呢？是德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。妇德是什么呢？贞洁柔顺，品德高尚。妇言呢，讲话要得体，要婉婉委婉和顺。妇容呢，仪容要端庄，举止要文雅。妇功指什么呢？你要相夫孝子，勤俭持家。那你把这个三从四德，这个是中国话嘛，对比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，你可以看到吗？第一节讲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第二节讲什么贞洁的品行，这不是四德的妇德吗？第三节讲什么？不要，不是垫头发，不要变头发，戴金饰，穿华衣为装饰，这不是妇容吗？仪态端庄，举止要文雅，里面要常存着温柔安静的心，以这个来做装饰，这个是不是妇言吗？所以你看，你讲话要温柔得体，婉婉和顺，不可以出声出气，明明气到半死也要小小声。那彼得说这三从四德在神的面前是既宝贵的，因为古代的人依赖神的圣洁的妇人就是这样的。那从三从四德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他举的例子了，就是撒拉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是称他为主，所以如果你们若是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是对当时信主的妇女而言的，因为当时信主的这些妇女处境非常的艰难，她不但会受到各种的批判，那如果你碰到一个丈夫是粗暴的，你可能还有性命之忧。在面对这种种的逼迫受苦的妇女，若不因恐吓害怕而离开你的信仰，没有离开神，那你便是撒拉的女儿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这就是妻子要如何带领不信的丈夫的一个劝勉。现在倒过来，信主的丈夫要如何的来带领不信的妻子呢？这简单多了，只有一节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还是一样男女不平等。什么是情理啊？在当时的社会，当时的丈夫，包括罗马政权下的法律，妇女没有任何的权利。 可是丈夫就不一样了，没有任何的权利。到什么地步呢？只要是妻子犯错啊，甚至你不必犯错的证据啊，不必啊，你只要看他不顺眼啊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丈夫都可以选择离婚，何况是妻子要来叫他信耶稣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信耶稣的那个丈夫了。你要叫你的妻子信耶稣啊，从年头啊，已经叫他到年尾了，他都不信啊，跟他离婚啦、啊。我们可以再找一个信主的嘛，是吧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吗？当然是可以的。但是彼得他怎么劝做丈夫的呢？他说不可以，你要有爱心，你要有耐心，你不要按情理啊，不是要按情理，不要按这当时的那个情理啊，因为当时你这样做是情理，对吧？虽然不合情不合理，但是在当时就是情理。你不要按这种的情理，你要按另外一种的情理，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，就是你不要离婚。所以他说有两个原因，你不要跟你的妻子离婚哦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比你软弱。所以你想想看哦，我们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啊，很多都是没有工作啊，什么在家里相夫教子，怎么办呢？离婚，怎么生活？基督徒怎么能够如此不合情理呢？更何况第二，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你看犹太人都知道啊，当亚当神造亚当夏娃，亚当怎么说呢？亚当说夏娃是他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在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当中，夫妻的结合就是神的恩典。妻子不信主做丈夫的，就有要有更好的见证，要更爱他，来感动他相信耶稣，一同承受生命之恩。所以想要带领妻子或者是丈夫信主呢，有一件事是很关键的，就是祷告。那我就看过妻子为了不信主的先生祷告，不是短时间的祷告，是不停的祷告。十多十年，丈夫最终信了主。这就是祷告的力量。所以彼得要告诉我们，怎么样使你带领妻子或者是丈夫的祷告没有拦阻呢？那彼得这里教导，就是做妻子的怎么样？要顺服丈夫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的教导，对吗？六章二十二节嘛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为教会舍己。如此就必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。那听完了这七节的经文之后呢，我又要再问你哦，你是说妻子带先生信主难呢，或者是丈夫带妻子信主难？要不要表决一下？那我在网上哦，看见一则现代版的三从四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这个不是对女人的，这个是对丈夫的哦。三从是什么呢？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讲错话要盲从。三从四德呢？老婆化妆你要等得，老婆花钱你要舍得，老婆生气你要忍得，老婆生日千万要记得。那是的，所以丈夫要记清楚啊。那你看了这个新的三从四德，你认为哪一个比较难？妻子带丈夫难呢，还是丈夫带妻子难？那我的结论是什么呢？老婆带领先生是比较容易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姐妹们，如果先生还没有信主的话，而且这是很普遍的现象，你们要加油哦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段呢，肢体生活的见证啊，彼得前书三章的八节到十二节。 那在越困难的环境当中，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同心合意是更加的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彼得的思绪，他仿佛是回到了初期教会的情况，因为彼得他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之一啊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四十四节，那里就是说，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信徒他们是怎么做来面对这个逼迫的日子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凡物共用，这就是彼此相爱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祷告掰饼。第一，凡事共用，彼此相爱；第二，同心合意，恒切祷告。信徒的同心合意和彼此相爱呢，是教会最重要的标志。其实它也是主耶稣离开之前的命令，对吧？我们都很熟嘛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嘛，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见证啊！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彼此相爱四个字，我们讲起来非常的容易，可是落实起来其实是很难的。那彼得在前书三章十八到十二节这几节经文当中呢，他就提供了我们几个要素。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？在第八节，要存慈怜谦卑的心，对吗？彼此体恤如弟兄。第九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不要以恶报恶，以怒骂还怒骂，倒要祝福。那我们刚刚过去的彼得团契聚会是线上的阅读分享了。那我们讨论的正是这个课题是什么呢？祝福咒诅我们的人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内容，取自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。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们听见有人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然后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；有人要告你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给他拿去；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可能吗？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你是疯了吗？是吗？不信主的人就常常拿这几节经文来嘲笑我们基督徒。所以问题是说，这真的是可行吗？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，这是绝对可行的，而且是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所应当要行的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是旧约的律法说的耶稣还没有降世，对吗？还没有成就救恩，当时的社会的公平公义的法则就是什么呢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是不是？今天你看我们的法律，你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难道不是现在的法律吗？有谁会反对？为什么你不敢反对？因为这是维持世界秩序的法律，是提醒什么呢？提醒我们人恶有恶报你做什么你会收什么，目的是上就是要让人不敢做坏事，所以法律是对的，也是好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公义的神他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法则，对吧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有罪的人是不是要灭亡呢？是吧？今天有谁能够上得了天堂呢？我们今天还有谁能够坐在这里呢？可是因为神爱世人差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，成就这个救恩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成就十字架的救恩。十字架的救恩没有讲公平，没有讲公义的法则，他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天国的法则。天国的法则就是爱，这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爱的法则。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九节 不以恶报恶，以怒骂还怒骂，我们倒要祝福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祝福对我们施恶的人，我们要祝福辱骂我们的人，我们要祝福咒诅我们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的，而且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好叫你们蒙承受福气啊！不要以为我们吃亏了。举一个例子，刚才讲的天登山宝训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在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当时的罗马兵丁啊，他们随时可以强迫征召犹太人替他扛东西。耶稣在扛十字架走苦路的时候，不是征召了一个西门哦，鼓励那人西门来跟耶稣扛，他可以征召，这是法律。可是罗马政府的法律还是不错的，他为了要不要让这个兵丁啊滥用这样的一种权利，对吧？所以他就规定什么呢？兵丁只能强迫人替他扛一里路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当时的这种犹太基督徒的处境啊，哇，类似的强迫太多了。那你是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呢？起来反抗呢？还是你顺服掌权者的法律，你就替他扛吧？哪一样对你比较好？哪一样对你比较有福气呢？答案可想而知。可是你说我们能够祝福这样的人吗？所以耶稣要告诉你，你靠你自己很难了，可是靠主你就能，因为耶稣基督正是这样的对待钉他十字架的人。看耶稣为他们祷告啊，父啊赦免他们嘛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耶稣祝福他们。所以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来扛，他扛的不是一里路啊，他扛的是十字架，走苦路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为别人多扛一里路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能够对仇敌，我们能够对咒诅我们的人，能够对以恶以怒骂对我们的人，我们还能够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，那更何况是我们教会里面主内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彼得前书三章的十节到十二节，彼得他就引用了旧约圣经来加强他的论述。这个旧约圣经就在诗篇三十四篇的十二节到第十六节，所以都是一样的了。要能够与肢体同心合意，彼此相爱，你当要学习的这个功课是什么呢？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第二点，你要远离恶，行善，寻求和睦。我们不要看别人的恶，不要在意别人如何讲，如何待你，我们倒要祝福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因为主的眼是看顾一人的，主的耳是听我们的祷告的。我们也不要心怀不平，因为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必向他们变脸，就让主去审判恶人吧。这是信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最好的操练，不是吗？彼得要劝勉当时的犹太人，面对苦难的犹太人，能够好好的来操练自己。第三，他讲到个人的见证，那是十三节到第十八节。那第十三节、十四节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的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害怕受苦，在受苦中要有美好的见证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那如何能够不怕不惊慌呢？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那其实这一句话 彼得也是想到以赛亚书八章的十三节，以赛亚先知的话，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所怕的、所畏惧的，不是人。诗篇四十六篇一节给我们很好的信心，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，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，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所以不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记得这样的一节的经文，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靠主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处境不变，做好一切的准备。所以这就是当时信徒所要面对的处境。所以彼得说，如果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这是在告诉当时的信徒啊，很多时候因为信仰他们遭逼迫，他们就会被问到信仰的问题啊。好像彼得也是常常上公堂面对这些信仰的问题，保罗也是一样。那你要心里有准备，你要为信仰来做见证，哪怕是对你生命有威胁。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信徒遇见这样的事情的见证太多了。有时候只要你否定神，你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可是只要你承认神的话，可能你就会面对生命的危险了。所以彼得同时也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有准备，要有从神来的胆量、智慧、冷静的什么呢？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。敬畏不是敬畏那个问你的人，敬畏是指敬畏神，不是敬畏人，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准备好自己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所有有关信仰的问题，其实也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功课。你说人家问你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不行，要准备好自己，求主帮助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任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任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主里有美好品行的人，使他们自洁羞愧。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有关天国的教导，其实跟当时的世界的人所想的是背道而驰的，其实是相反的，对吗？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。有时候我在想哦，如果真的有一天有人打我右脸呢，我给他左脸打，他会有什么结果？可能有两个结果，对吧？一个结果就是什么了？打了你之后他笑你，是吧？你怎么啼笑啊？哪里有人这么傻的？是不是？这是一种结果，对吗？可是你没有想过有另外一种结果，这个人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一种真诚的行为啊？因为我是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啊？我是真诚真意的啊，他会不会为了这样的一种行为感动？他会不会因为这样自觉羞愧？可能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都是有可能的。因为我们说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所以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啊？意思是什么？是真诚的啊。我们可能会为打我的脸的人想，他为什么会打我呢？也许有他的原因，对吧？是不是？那就比如说兵丁强迫你扛一里路为例子，那你会不会为这个兵丁想一想啊？哎呀，当兵非常辛苦啊，你要为我，要我为你扛一里路啊？也许有什么需要啊，也许他身体不舒服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是吗？那你要不要我帮你多扛一点，多远扛远一点？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你要我帮你，我可以怎么样帮你更多？真诚的来为别人想，这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爱的原则。所以你说我凭什么能够这样做？凭的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爱的原则。所以我们彼得团契 看的 这本书、哦哦这本书里面称这一刻啊，称这样的一种爱呢为天国的柔道。那我是金庸小说迷啊，所以我说是什么呢，是天国的太极啊。柔道是日本人的啦，我比较熟悉中国的啦。其实两者的意思同样的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，是以柔克刚啊，借力打力啊，是吧，不但能够化解仇恨，更常常可以打胜仗的，我告诉你。打属灵的胜仗，我们能够容神一人。纯作无愧的良心，打天国的柔道也好，太极也好，真的能叫我们在何事被毁谤，我们就在何事可以叫那个诬赖我们、取笑我们基督徒有好行为的人自觉羞愧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，神的话语它是绝对可以实现的。那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强如因行恶受苦啊！今天也许我们会受苦啊，我们不要说彼得那个时代的基督徒，意思是今天我们也可能会有受苦。可是受苦分为两种，对吧？一种是因行善受苦，一种是因罪受苦。什么叫做因行善受苦啊？哦，就是好像约伯记里面的约伯，对吗？圣经说约伯他是一个义人啊，他受苦完全都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哦，他不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会受如此大的苦啊。他受的苦是不单单财物啊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连全身都生疮啊，家庭破裂，这样的苦啊。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，尝试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受苦，可是他接受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若叫他受苦他就接受。那我告诉你一位姐妹哦，她最近遇到很多很多突如其来的问题哦，她自己跟她的家人呢、啊，同一个时间呢、啊，受了很多的苦。虽然我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有信心而且很坚强的姐妹哦，可是这么多的苦压到她的身上啊，难免会灰心啊。所以我打电话问候她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，她说神为什么会把这么多苦同时一起临到我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呢？我说不是，我说因为神把你当成约伯了，把你当成女的约伯。神不会把没有办法承受的苦难临到他的儿女的身上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圣经说的，是吧？提摩太前书十章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。神他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叫我们受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。所以在受试探的时候呢，他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。我好像觉得没有希望，可是有，为什么？神会为我们开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所以为什么有试探有苦难会临到我们呢？彼得前书的一章六节七节其实就是答案了。因为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思念中，当时的信徒啊，暂时忧愁而已，为了要叫你们的信心必既被试验呢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跟尊贵。所以神往往会借着苦难，借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我们，他要来操练我们，要使我们越来越有信心，来走前面更大的苦难的道路。我们不晓得前面有什么苦难，你能有这样的信心吗？基督徒是难的，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抬头仰望耶稣，对吗？那首诗歌说定睛在他的十字架，你就能够，因为主就是我们的榜样， 他是亲自降世示范给我们看的。所以在第十八节这里就讲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他不是自己有罪啊，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受苦啊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按着肉体说，耶稣他被治死了，可是按着圣灵说，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所以彼得是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来勉励当时受苦的这些信徒啊，他要跟他们说啊，按着肉体说啊，你们现在在受苦，甚至有人连命都丢了，对吗？寻到了，但是按着灵性说，你们是得救的，你们是得胜的。所以求主借着彼得前书三章的经文来帮助我们，不论是在家庭夫妻关系上，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的相处上，以及我们个人在信仰上，我们都能够靠着主，不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，都能够为主来做优美的生活的见证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借着彼得前书三章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家庭夫妻生活，在教会的肢体生活，以及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上，能够来为主你活出美好的见证。主，我们这时候就纪念所有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，不论是在病痛当中，不论是面对亲人离开，或者在生活上遇到困难，我们求主赐下信心，保守他们都能够靠主你得胜这个试炼，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走前面蒙恩的道路。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段学习你话语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谢谢。